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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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弟兄姊妹，刚才文慧已经说了，今天我们会讲一个呢很多人都很有兴趣知道的话题，那就是千禧年应该怎么样来解释呢？那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一同来查考启示录20章4到10节的经文内容。那么讲完经文之后，我们再来探讨千禧年的解释啊，以经文为本。20章4到10节这一段经文的主题是讲千禧年与撒旦的末日。那20章4到6节呢，是关于信徒和非信徒在1000年时的情景。而20章4节呢，似乎是记载当主再来的时候，有两类人要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么第一类人呢，是因为给主做见证而被斩首的灵魂，也就是殉道者。那么第二类人呢，是没有拜过兽和兽像的人，以及没有受过兽印记的人。那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法律里，按着犯法的人呢，他们的身份呢是有两种不同的斩首刑罚的。对于呢上层社会的人士和士兵，他们不会轻易被斩首，但是如果他们犯的罪非常严重，也必须斩首处死，但呢只能用剑或者是大刀来施行斩首的刑罚。可是对于那些比较低阶层的人士呢，就不一样了。最严厉的刑罚呢，是上绞架，又或者是用斧头来斩首的。所以呢，是有不同处理方式的啊。那么启示录20章4节指出复活的是被斩者的灵魂。可见当时的信徒不愿意跟从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崇拜，也就是呢不拜那些皇帝啦，所以就被认为犯了极严重的罪。然而呢，这些忠心的信徒都要和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所有在这一次复活中有份的人呢，都是有福的，是圣洁的，完全属于神的，他们不再有任何的搅扰和拦阻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也没有权柄了。接着呢，20章5节就告诉我们，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这应该是指着所有不幸而死的人，这些人都在1000年过去之后才复活，然后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好，接着我们再看启示录20章7到10节的经文，我们就看到了撒旦的末日，神把他释放出来，然后呢彻底的毁灭他。那在之前的启示录20章1到3节里，撒旦呢是被扔在无底坑里的，天使呢也把无底坑给关闭了。现在呢，神再次的把撒旦呢暂时的释放出来。在整个过程里啊，都是神在掌权。如果神没有吩咐撒旦从无底坑出来，他是没有权柄和能力再一次出来的。启示录20章7到8节说，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撒旦在无底坑1000年，只是暂时被拘禁。现在神允许撒旦再次的出来， 让他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于是众人又再次的跟从他了，一起来反抗神。那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第八节，就出现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地方是哥格，第二个地方是马各。撒旦和神的子民在这征战，这两个名字代表什么呢？圣经没有详细的解释，不过呢，我们可以参考旧约以西结书33章到39章的经文内容，因为约翰呢是参照以西结书的预言来写启示录的。以西结书就指出啊，当弥赛亚的国度建立之后，会有哥格和马各军队来侵略以色列地。以西结书38章里头呢，提到马各地的哥格，这是来自北方的侵略者；而在使徒约翰的意象中，哥格和马各则代表地上四方的列国。按照以西结书的编排呢，哥格和马各的战争是发生在以色列复兴之后。那我们知道啊，以色列目前已经复国了，并且在政治军事方面是渐渐的复兴，可是呢，在灵性上仍然呢在等待神的复兴。所以哥格马各之战呢，很可能是指在末日的时候敌对以色列的国家联手攻击以色列的大战。但至于哥格马各是一场战争，还是在末世的时候不止一次的大战呢？这我们就不能够完全肯定。因为从先知的角度来说呢，是有可能呢把两个阶段发生的事情呢看作像是同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那这是我们在看先知书预言的时候呢要注意的啊。例如以赛亚书61章第2节就已经预言了基督的来临，但是呢我们知道一直到新约啊才应验出来。另外呢启示录20章7到10节也指出，哥格马各之战呢在1000年之后才发生的，重点是在于基督掌权的子民仍然需要接受再次的考验，然后呢基督要把一切不忠的势力彻底的除灭。弟兄姊妹，说到这呢，不知道您会不会问一个问题啊，神既然已经把魔鬼封在无底坑，为什么还容许他再次的出现呢？约翰的回答是，因为那是如此写着的。当我们回顾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就知道人类的始祖在第一次被魔鬼试探的时候就失败了。那这是指着夏娃被蛇引诱，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而说的。而在新约时代，神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打败了魔鬼，拯救了人类。但到了启示录，则是基督最后的得胜了。神容许撒旦出来，是为了要彻底的攻击他，使基督得着最高的荣耀和最终的胜利啊。在启示录20章第9节的下半节和第10节就讲出了撒旦和他的爪牙那个势力啊，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遍满了全地，围住了圣徒的营以及蒙爱的城。那蒙爱的城呢，是指耶路撒冷，而圣徒的营呢，营地的营啊，是指属神的人的营。撒旦带领的军队遍满全地，把圣徒的营还有圣城团团围住。可是到了真正开战的时刻，用不着圣徒来防守，因为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么至于迷惑人的魔鬼呢，则被抛在硫磺的火湖里，在那儿呢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有企图消灭基督的反抗者，本身最终就被消灭了，而魔鬼被扔进可怕的火湖里，再也不能够迷惑世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文慧呢已经跟您一起呢讲完了，查考完了启示录20章4到10节的经文。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讨论启示录一个最富争议性的话题，就是关于千禧年的解释。千禧年这个词呢在圣经中是没有出现的。启示录20章4到6节用的是1000年，是指呢主再来的时候，信徒要和基督一同作王的日子，之后呢就被学者们呢称为千禧年了。那一般来说啊，圣经学者主要是有3个立场的。第一个是千禧年后派，第二个是千禧年前派，第三个是无千禧年派。那我们一个一个立场来看啊，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立场，千禧年后派。那根据这一派的看法呢，教会就是地上的神国，当教会的工作渐渐扩展，福音传遍了天下，全世界都充满了属主的人的时候，这就表示天国已经临到世界。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就要再来，除掉罪恶的势力，成立永远的国度。那么这个派别的人就相信啊，基督要亲自降临，才能够结束现今的世界，成立永远的国度。而由于这一派的人认为主的再来是在天国已经在地上成立以后，所以呢他们就被称为千禧年后派。那他们在解释信仰立场的时候呢，所用的支持理据啊，是从社会上观察到一些现象而得到的，例如基督徒的人数增加，教会增加，神学教育普及，科技发展帮助了福音工作，甚至是医疗卫生的改善，人权观念的改善，对儿童妇女越来越重视等等啊，这些呢都被他们定义为福音扩展带来的副产品。那这样的说法呢，在19世纪初，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呢，比较多人支持，因为当时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进行啊，社会繁荣，信主的人数增加，宣教事工也相当的蓬勃，所以有人就认为当时啊已经是千禧年的时期了。啊，这个说法呢，在现在呢，刚好相反，就没什么人接纳了。没什么人呢能够去赞同的。好，这是第一个立场，那也就是呢千禧年后派。那么第二种呢，对于千禧年的立场呢，就是千禧年前派。这是很多圣经学者以及信徒所接纳的立场。这一派的人就认为啊，基督在千禧年之前会荣耀的再来，设立千禧年的国度，在地上作王。之后呢，撒旦要被释放出来迷惑人，最后基督呢就把撒旦征服，并且建立了新天新地。那按照千禧年前派对整卷启示录的解释呢，他们认为整卷启示录是一本有关于末日的启示，书的题材呢是启示文学，书的内容呢是将神在末日对整个世界的计划给揭示出来。另一方面，千禧年前派又认为啊，神在历史中已经将救恩的福音传给世人，基督在末日就要亲自降临审判整个世界，包括人类和鬼魔。那么等到这一切都完成了，神就要在他的公义和荣耀中降临，统治整个世界。在完成这个救恩的过程中啊，千禧年是一个必要的环节。千禧年前派就认为，在末日的审判中，基督要先毁灭属世一切抵挡基督的势力，包括启示录17章到19章所讲的一切，例如龙啊、兽啊等等。然后基督呢，要将撒旦捆绑囚禁1000年。到那个时候呢，撒旦再也不能够任意的来搅扰世人。基督要使那些属于他的人和他一同作王。好了，等这1000年过去，撒旦就要被释放，但他的恶性不改，仍然是与基督还有圣徒作战。 到了那个时候呢，基督就要迅速的将撒旦征服，并且将撒旦呢丢在硫磺火湖里受永远的刑罚，接着就要展开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样呢就完成了耶稣基督整个救赎工作了。好，这是第二个历程啊，也就是呢千禧年前派。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第三个历程，无千禧年派的历程了。那这个历程呢着重于象征性的解释，认为一千年呢是指由耶稣出生到再来的时期。那么这一派的人就主张启示录20章1到10节经文所记载的乃是从主耶稣降生开始，直到主再来的时候世界的情况，而不是有关于呢主在地上的工作完成的时候的一些启示。这一派的人这样解释末世论的原因呢，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千禧年后派和前派的解释呢感到不满意，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啊，他们认为整本启示录都是应该用属灵的象征意义这样来解释的。好了，总结而言呢，千禧年前派和无千禧年派呢都有可取之处。如果以整体性来看呢，千禧年前派对启示录的诠释比较好啊，至少呢在三方面有很好的解释。第一是指出呢一千代表是一段圆满的日子，不一定是字面的一千年，情况呢就好像144000人一样。再说啊，旧约并没有教导我们弥赛亚作王只有一千年，但却表明了弥赛亚所治理的国度是一个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地上国度。而第二方面呢，是关于复活的解释。千禧年前派就认为，启示录20章4节所指的复活，是指着在末日的时候，神的子民可以复活。那么当中就包括了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这些人将会和基督在地上作王一段时期，那这也是神禁止魔鬼作恶的时期。而第三方面就指出了，在这一段日子里，神将要实现他给亚伯拉罕子孙的应许，复兴的以色列和归向以色列神的列国列民得以享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福气。好了，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简单的讲了有关千禧年的解释。总的来说呢，现在几乎没有人认同千禧年后派的解释，大部分信徒呢都赞成千禧年前派的解释。那么至于无千禧年派呢，也有学者认为呢其中某一些的解释呢的确有可取之处啊。那么弟兄姊妹，您会赞成哪一个解释呢？